接下来，台长啊，开始我们第二个回答问题了。回答问题非常有意思啊，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台长现场回答。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请回答问题的台长。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的卢军宏台长恩师。爱尔兰共修组有三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能不能稍微讲话快一点？
对不起，师父。问题一，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造了许多的业，那么为了要今世一世修成，菩萨会不会让我们把学佛之前所做的一切不如理如法的事情在今世全部报完，然后才能接我们上去，请师父慈悲开示。
请那个音响师啊，帮我那个反射音响开的响一点，我听不大清楚。麻烦把我那个反射音响开的响一点。你大概再讲一讲好吗？我刚刚没听清楚。
对不起。问题一，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造了许多的业，那么为了要今世一世修成，菩萨会不会让我们把学佛之前所做的一切不如理如法的事情在今世全部报完，然后才能接我们上去，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这个问题特别麻烦，其实呢，师父告诉你们，这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问题，因为呢，一个人每世所做了很多的业障，这辈子想一次报完很难，因为太多太多了，听得懂吗？所以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去做，能消多少消多少。所以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修出六道的，只能凭自己的能力，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带有家庭的师兄们问一个问题：拜师后莲花种上去，那么回家后各种条件夫妻之事仍然没有断除，那么莲花六个月之内能掉下来吗？有很多精进的师兄们担心这件事，请师父慈悲开示。
还有人鼓掌，这种问题也有人鼓掌，师父是这么讲的，记住了，修行分成高境界和低境界，没有办法。因为当你修得好的时候，你人是不是经常就要做菩萨的事情，对不对啊？我问你，夫妻之事是不是人做的吗？对不对？好，那么台长来帮你做个解释。如果我们是人，对不对啊？那么我们来看动物，动物都不穿衣服的，对不对？那么我们是人，要穿衣服。那么今天和尚啊，不是，你的音响是稍微调的低一点吗？一直在消消。如果今天我们是人的话啊，我们必须穿衣服。那么有一个猴子说了，哎呀，我要学做人啊。那学做人，你是不是必须要穿衣服啊？你说猴子穿的衣服怪不怪？很怪，怪了也要穿，因为我要学做人。第二，猴子要学人，我必须痛苦，把尾巴要割掉，因为有尾巴那就不是人，对不对啊？好，第三，我是猴子，我必须挺直腰杆，因为只有人是头顶着天，脚踩着地的，所有的动物全部都是背朝着天的，对不对啊？好，那 那你今天这个猴子如果想学人，你是不是必须要这么做，像人一样做人呢？那么我们今天在升高一起来说，今天做夫妻之事，那是人做的事情，你今天是个人，完全可以做。那么你今天在学菩萨了，学佛了，那么你是不是做这种事情就是不是太好了，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叫你们学佛要想好，如果你能有手见，那么你就可以学，你不能守大戒，那么你守小戒你也能学。学佛总比不学好，看看这么多的法师，他们有成了夫妻之事吗？因为他们抛开人间的一切，他们的境界提升了，他们现在想做菩萨，所以他们不做人的事情，做菩萨的事情。现在我回答你，你明白了吗？就是要不要着相，我们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要执着。今天你可以让你孩子去考精英中学，但是如果孩子考不上，你不要逼他，否则就会造成麻烦，孩子会自闭。这就是不能执着。今天我能做的我就去做，我做不了的我就随缘。所以不能执着就是不着相。台长讲个小笑话给你听，有一个人说我要无相布施，就是不写名字的布施，结果报纸上登了某某无名氏3000元。最后朋友到他家来，他就指着报纸上说：“这个无名氏啊，就是我啊，还是所相。”听懂了吗？所以不着相，那么这个人就是对别人好没有回报。今天我对100个人好，只要有10个、20个人对我好，因为我对别人好的时候我就忘记了。等到有20个人来问我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哎呀，怎么有20多个人来看我，对我这么好了？那这就是福气。有的人要着相，就是我对100个人好，天天算，你看已经有80多个人对我好还我了，还有10几个人这些混蛋怎么不来对我好的，又难过了。现在听得懂了吗？不着相。就是无相布施，就是对别人好，是无私的奉献。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二然共修主祝师父法体安康，早点睡觉，也提前预祝8月份马来西亚法会圆满成功。我们期待您的到来，再次感恩师父，再次感恩大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
我以为说，我以为早更极乐呢，还差点睡觉。
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法师，感恩义工们、佛友们， 代表澳门公修署提问五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如果是烧送小房子给家里的药精者，在观音堂烧送可以吗？还是一定要在家里烧送？哪一个效果比较好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家里有菩萨在，在家里烧送也很好。观音堂有菩萨在，在观音堂烧送也很好。所以在哪里烧送都很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我们是学佛吃素的人，如果家人的机缘未到，不能谅解，常常破口大骂，这样会有影响吗？会被业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谁破口大骂？
这是对方。
家里人。
嗯。
是不是啊？
对。
记住了，没有关系的，说明家里的机缘还不够成熟，自己吃自己的素就可以了。他还是他的婚，让他去受报答。你就先把自己修修好，多念经给他，然后慢慢的，他看到你好了，他也会吃素了。 感恩大家，谢谢师父。你看看，学佛的人就是善良。
只代表韩国公修组提问两个问题。
哪里啊？
韩国。
哎呦，韩国也有了。那你们，你们如果谁想去做美容的话，那会找到咱。
안녕하십니까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하십니까
第一个问题有关莲花，梦考不过，是否会影响莲花呢？什么样的梦考会给莲花造成影响？比如邪淫、吃肉。如果念了49遍或者108遍礼佛忏悔后，会不会消除对莲花的这个影响呢？
其实呢，梦考很多，有的呢，你刚刚吃素，他就在梦里啊，有一给你一个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如果你吃了，那么是没过；如果你吃了，哎呦不对呀、啊，我吃素了，吐出来，这个也算过了。明白了吗？但是呢，邪淫呢，比方说你说我以后戒邪淫，那么有个女的在梦中出来了，走过来，你在梦中跟她有什么关系发生？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吉祥。那吃素也是吉祥，但是吃素吃的少，邪淫记得比较多。因为我过去给人家看图腾里边就看到，有个女的，这个鬼从来跟她没有关系。那有一次呢，附在他身上，我当时就问这个灵性，我说你为什么要附在他身上？他就告诉我，我曾经到梦里去，他对我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明白了吗？如果在梦中你跟他有关系，你也是欠了人家，所以你也是要记账。你明白吗？
三三三。如果现实生活中已经开始走戒，但是还经常梦考不过，会不会导致莲花掉下来呢？
梦考不过，莲花不会掉下来。莲花掉下来，因为你有实质性的变化。实质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你已经做了，你在梦中做了，你可以忏悔掉的，因为在意识当中。在现实当中做了，就叫基层事实。那么这个莲花也要看你忏悔成不成心的人。如果你非常诚心的忏悔，莲花也不会掉，会枯黄。靠着你自己在人间不停的在做善事修心，那么才会慢慢的莲花的变成开。明白了吗？
师父。第三，如果莲花掉下来，还会梦到天上殊胜的情景吗？
如果掉下来，还会梦到不梦到天上殊胜的情景？会。虽然掉下来，举个简单例子，虽然你离开了某一个城市，你还会做梦做到这个城市，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我们想在韩国弘法，希望师父开示一下，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更好的弘法度众？
首先，你要把这个韩国佛法呀、翻成这个韩文，把经文翻成韩文，然后呢，把师父的那个 DVD 啊，上面注上韩文，这样呢，你度人就比较容易了。你让他回去看。他虽然听不懂，但是看字幕他能感受这种气场，明白吗？所以只要有心人，他一定能做成。你好好的努力，师父希望你们多度众生。有一天我到韩国来开法会。
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所有助缘的大
准备讲讲朝鲜话、韩国话是吧？
希望师父能够早日来韩国开法会，我们等待您，师父。
这些孩子很可爱的，师父现在连那个赌办，通通赌办都有我们的公修会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位佛菩萨与龙天护法，感恩尊敬又伟大的李大道刘天宏师父。弟子代表泰国曼谷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好，泰国的。
弟子想请示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如果有个同修常常在共修组里搞是非，影响一些佛友，我们屡劝不改，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不想断他们的慧根，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如理如法的处理这些事情？
你们应该把这个同修非常的客气的叫他出去，听得懂吗？
听得懂。
然后跟他非常的客气说一句，他滴卡卡卡卡卡。你记住了，凡是已经在共修组开始搞是非的，你好好跟他讲，先在家里你好好的修，因为共修组里边呢，不是大家都修得很好，有很多人呢修得不是太好，都是来修心的。如果你觉得他们做得不好，你可以在家里先自己修，等到你修到了一定的时候，能够容忍他们了，我们欢迎你回来。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练诵礼佛大忏悔文，跟这里某一方面忏悔，比如下业、感情等，假如业障积过了，果报是不是也是我们忏悔的这个方面？比如如果忏悔感情的业障积过后，是不是是容易恶缘爆发，还是各方面的业障都会爆发的？
他是这样的，如果你今天觉得我对不起某一个人，我心里很难过，曾经这个男的对我很好，我花了他很多钱，他也很爱我，最后呢我因为另外一个缘分我把他甩了，如果心中一直有这种芥蒂的，你经常有这种想法出来，你就要念礼佛，念礼佛的时候呢，你就要专心菩萨慈悲，让我化解我曾经和某一个人的恩怨，就是我的业障恶缘，希望他能够跟他的恶缘能够化解，观世音菩萨请原谅我，我忏悔。这样的话，只要念到一定的时候，这个男的从此以后就不会在你心中再出现了。这个就是化掉一个人的。如果你今天没有针对某一件事情，你说菩萨化解我，我忏悔我过去所有的业障，那么这个业障就会一个的出来，所以针对某一件事情化解比较好。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开示。恳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和师父慈悲加持，马来西亚八月份万人法会圆满成功。
好，谢谢。
也请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保佑泰国曼谷共修组能广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希望心灵法门之花遍开全泰国。
好，谢谢。
再次感恩尊敬可爱又幽默的卢台长太平绅士。
谢谢。你看我们在孝顺当中学佛多开心啊，你们不以为以后到了天上菩萨不讲笑话。
刘君宏师傅，弟子代表美国旧金山共修组有三个问题提醒师傅慈悲开示。第一个，请问师傅，修得越高，魔障越大，手不留神跌得越恨，恨到谷底，然后爬起来从头好好修，反反复复迂回上升。请问师傅，这是我们业障所致，还是修行必须通过的考验？是否为了将来能够出离六道，跨到了很高的位置，不再掉下来？现在任何跌落爬起来都是至关重要的吗？还是说如果感到不稳定，就不要多与人接触，自修，不要在红尘中历练自己？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们都会原谅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华侨的，有些都是生在美国的，从小本来都是讲英文的，后来在学国语的，能讲到这样，我连猜带蒙的话，我才刚刚听清楚。我好累，我告诉你，你记住，我问你，读初中容易还是读大学容易？读大学，对不对？读大学容易还是读博士容易啊？读博士容易还是读博士后容易啊？读博士后还是读那个？professor 那个教授容易啊，记住了，越修得高你越难，所以修行开始的时候入门最容易，等到你越修高了你就越难，你知道比丘的戒律有多少吗？300多条，比丘尼的戒律有380多条啊，记住了，做一个法师都不容易啊，何况我们在家修行啊，到处要守戒，所以当一个人越修高，魔考越多。这个魔并不是外面来的，而是心魔呀。这个我不能做，那个我不能看，那个我不能吃，什么都要守戒。你想想看，是不是自己应该有一种信心啊？否则你怎么读得出来呀？真正能上天做菩萨的又有几位呢？Do you understand?
明白。谢谢师父。第二个问题，师父上次常会开示过建山还是山的开悟阶段，一些同修就在建山不是山的阶段，能得到彻悟的那个点是什么？是否一定要把业障怨结阻碍化解才能得达到？遇到一次次往事怨结，没有东方台收收门那么幸运，在师父身边能每天得到开示，业障增多，这时达到彻悟的点是什么？请师父开示，如何从中跳出？
我想能听懂他的问题的，在这里说的大概只有一半人。傻姑娘，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人有时候境界达不到这种标准，我们师父不在身边。我问你，师父不在身边有没有书啊？看呐、啊，傻姑娘，听得懂吗？要修啊！什么叫境界呢？修出来的。不懂怎么办呢？看书听，明白了吗？自己要悟，悟就什么？要想这个事情我能做吗？经常想想，我良心过得去吗？第二个，我想想，菩萨会不会这样做呀？如果这些都能够让你感受到不应该做，你就不要去做。戒律很难的，我告诉你啊，像我们学佛的人呐、啊，连车上放了一个广告，你都不能乱看的。不容易啊，成就庄严土啊，明白了吗？如果今天跑出来什么都看，随眼动来动去，你说说看，谁还会尊敬你啊？老实人的眼睛不常动的，你跟这个人做生意，跟他讲话，他只要冲着你眼珠啪啪啪啪不停的在转，你说你会相信他吗？
觉悟听到有同修怨师父，有对师父不恭敬的念头，会烂肠胃的。请问师父，是否任何怨师父的念头都会这样？如果是无法控制的念头跑出来，该如何忏悔不会有这么大的报应？因为在跟着师父学佛，大部分人可能还没有修成，在遇到事情时可能会先犯错，继而想起师父开示，然后忏悔。请问师父，这样忏悔后业障是否依然在？
经常想师父是对的，就是问题不要乱想，听得懂吗？想师父，哦呦，师父很辛苦，很慈悲啊、哦！我们要向师父学习，忘我的去救人，这都可以的。不要想想师父动了其他脑筋，那么也没关系，师父不会怪你们的。不动过分，过分护法神会有问题啊！听得懂吗？如果有这种，要把它提高境界。我对师父的爱不是这种，是境界上的，向师父学习。
Yes. 记中，作者讲明了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地区灵界的冤魂越少，这个地区越是平安祥和、繁荣和谐。原话是这样的：若是阴司里无怨报之声、抱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境，普育世人为上，管教你后代绵长，江山永固。请师父开启一下这个观点，我们心灵法门超度灵性，是不是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超度就超度人，帮助就帮助别人了，不要谈贡献。台长帮助了多少人，我从来不跟人家谈什么贡献，贡献都在你们的心里，我只管做。只要只管耕耘，不会收获，你一定会有收获。天天等着收获，你就不会好好的耕耘。所以学佛人就是要看穿这个世界，好好的度人，好好的学佛。像这种《红楼梦》的名著啊，还有《西游记》的，他们很多的哲理都是对的。这是一个世人对世间的一个观点，这些人都是非常有智慧的。当然写出这种书，这个人是不一般的人。很多人来自于天上，他看的就是如此在人间的大的东西。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到我们啊，激励我们更好的学佛修行。谢谢。
感谢师父，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你们辛苦你了，感恩你们，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舍命弘法的恩师卢军宏。弟子代表美国新泽西共修组请问师父三个玄学问题。第一个，按照学知识，家中进门右侧养六条红色金鱼，如果有一条死掉，要再买一条补上，是当天就补还是可以等几天？中间有期限吗？如果有一段时间在正常情况下，金鱼接二连三的死掉，是可怜的金鱼一直在帮我们挡灾吗？如果死的金鱼过多，是灾劫过大吗？如需念小房子，是念给房子的要经者，还是自己的要经者？一般要念几张？
是这样的，在风水学上来讲呢，进门的右手边这个地方呢，稍微远一点点是养个金鱼房，这叫风水位。风水位养两条金鱼，如果死掉一条，你尽量早一点补一条进去就可以了。你自己会感觉这个风水位，只要放了这个鱼，你家里的生意啊、工作都会顺利很多，这是真的。但是呢，如果接二连三的死了，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帮你挡灾了，变成小房子；还有一种呢，看看水要不要坏了，还有吃的东西是不是坏了，鱼是坏了死了也有这种可能性，也不一定要念小房子，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他最后问要念几张，一般要念几张？
一般家里如果有灵性是十七张小房子，听到楼上响，听到厨房响，晚上害怕，那一定有灵性，最好念十七张小房子，明白吗？
明白，感恩师父。问题二，家中有壁炉，从玄学上讲好不好？如果好，有哪些方法可以使之更好？如果不好，如何补救和化解？
这个完全不好，家里有壁炉绝对不好。我看了不知道多少的灵魂、鬼魂，全部躲在人家家里的壁炉里边，所以壁炉坚决不能用。老式的房子的壁炉里边一定有灵性。第一，给家里房子要经常念经；第二，把壁炉的这个洞给它封掉，贴山水画，明白了吗？
感恩师 三个问题，夏天去度假在沙滩上可以念经吗？
可以喂鱼吧，喂鱼啊。
度假在沙滩上可以念经吗？
啊，念经啊，你只要不要穿得太暴露就可以念经，穿得什么泳衣什么就不要念了，不尊敬，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心经和往生咒都能念吗？
都不能念，你穿这种太暴露的衣服就不能念。
如果穿着衣服念心经往生咒可以吗？
穿衣服就可以。
哦、
比方说你孩子去沙滩上玩，你在边上坐着你就可以念。自己光着脚穿的那个样子，你还念经？呵呵，来人呐、啊！
今年九月份，美国和加拿大将在五个城市举办五场法会，希望全世界的佛友们能够前来助缘。师父，您到美国是最辛苦的。美国本土的飞机飞来飞去都是小飞机，师傅高大的身体就那个脚也伸不直，从西海岸到东海岸6个小时，师傅的腿又麻又肿，我当时都看到了，师傅就走不动，而且都是半夜三更才到的。
师父在美国每一个州都有我们的共修会，所以我要让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全世界都能发扬光大，用佛法精髓让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它的光芒。
感恩师父，再感恩师父和师父的弘法团队不辞辛苦，克服时差的困苦前来美国弘法，让更多的有缘众生离苦得乐。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伟大的师父，感恩
宵夜好好度人，
感恩师父。
你好像跑上来像表演一样。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我们伟大的恩师慈父卢金龙台长，弟子代表山东青岛共修组提问一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师父说过贪是万恶之源，在开法会时有的师兄为了能够抢到好的位置动起小脑筋，会不会受到护法神的惩罚？他参加法会的功德会不会漏
进？像这种呢，因为他想参加那个早点进来，坐在前面一点，他就是善善的。你如果稍微带着一点贪呢，菩萨护法神都是情有可原的。有两种贪，一种是损害别人的贪，还有一种呢是不损害别人自贪。自贪的话呢，业障比较小，只是暴露了他的心啊，不是太啊，这个能够包容别人，比较自私，这种呢不一定就会受到护法神的惩罚，只是自己修的还不够啊。像这种弟子啊，你就必须要正常的让他们好好的学习佛法，加强思想教育，然后让他们明白事理，下次才能进步。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发现别人身上有毛病时，是不是证明自己身上也存在同样的毛病？就比如觉得别人小气自私，是不是因为自己也小气也自私？当看到别人小气自私的行为时，就会觉得看不过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变得再也看不到别人的不对和缺点时，是不是表明自己心中也没有这些劣根性了呢？可否以此来作为检验自己修行层次的依据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这样的，如果呢你看着别人小气，说明呢你过去呢是小气过，你才能看得出来。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孩子刚刚搞事情，他不懂得什么叫嫉妒。你说别人嫉妒他，他会知道吗？他没感觉，因为你嫉妒过别人，所以别人嫉妒你的时候，你马上就知道他在嫉妒我。所以这就叫道理，明白了吗？所以呢，心胸宽大，知道了也不要去讲，很正常，因为是人嘛，人总是有缺点。对不对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并不代表你以后说啊我啊看着他你境界不高，就是我的境界不好。那么老师境界都不高了呢？你说老师要教育好孩子，并不是代表这个孩子一定比老师境界高，或者跟老师一样啊。明白不明白啊？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共修组里有70-80岁的老同修，因为年龄大或者身体欠佳，又没有家人陪同，本人非常愿意去参加法会，想申请拜师，但共修组不敢拜。请问师父，这样是不是会断老同修的慧命？我们应该怎样做？还有，如果老同修自己好好在家，依照师父教的三大法宝精进修行，但没有拜师，如果要修到超脱六道，他们要比天上有莲花的弟子难多少%？请师父慈悲开示。
老同修想拜师，有条件举例拜，没条件心里拜，就是呢最好呢就是能够有条件的就出来，没有条件的不要勉强，所以也不要给别人造成很多的负担。如果能有条件，大家帮助到他的，我觉得这是个善事，这是个好事，可以帮助他出来。如果帮不到的话，也没有关系，让他好好念经修心，照样可以上天。你明白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好了。最后再次感恩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感恩护持法会的义工们，更感恩大法师们。最感恩的是我们的师父，师父。感恩你带领我们修学心灵法门，全天下的佛子，我们都爱你，师父。
谢谢。心灵法门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为国家好，为人民好，为家庭好，为每个人好。我们这样心才能安静，我们的意才能干净，我们的情才能真正的让别人接受到佛情。
师父，感恩你，因为你的慈悲，今天天上又多了上千的圣洁的莲花，祈愿心灵之花开遍世界各地的每一寸角落，祈愿更多的有缘众生闻到佛法，脱离开悟，脱离苦海，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你讲得好，讲那个讲那个讲那个讲。
愿天上的莲花
师傅准备提问上一个问题。
好，三七。
第一个问题，当我们告诉别人吃素的好处，对方往往会提一个问题：台湾某某林法师从小吃素，为何也一样得了糖尿病、心脏病？请问遇到这种类型的人，我们是不是不必再与对方说理？请师傅慈悲开始。
如果他是一种好奇的问，你可以反复的回答；如果他是有意跟你作对的问，你就笑一笑。是无缘众生，等到他有够有缘分了，再跟他解释。很多人说，哎呀，你们吃素人说不伤身，那植物也有生命啊。你说这种话问出来的人，你能跟他去讲吗？他连慈悲心都没有。难道因为植物有生命，我们吃了青菜，吃了花菜也有生命，我们就应该去吃杀别人的猪啊、羊啊、鸡啊、狗啊来吃这些肉啊？这就是一种狡辩。所以这种人不要去得罪他，笑一笑，然后说好，我们以后有机会。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谢谢师傅慈悲开始。第二个问题，当一个小孩子生出来就患有先天性的身体缺陷，是否和他祖上做了缺德的事情有关？父母应该如何来帮助这个孩子？请师父慈悲开始。
有两种，如果小孩子生出来就有病，有两种，一种是祖上缺德，还有呢一种是他孩子自己上辈子没有还完的债，还是这辈子来跟父母还债，或者就是来问父母要债。所以一个小孩子生出来有病的话，爸爸妈妈要花很多钱，很担心，很难过，要带他去看病，实际上就是讨债的鬼了。所以我们说讨债鬼了，所以要懂得这个，不要一概而论，好好的念经，把他业障有消掉就好了，不要去追根寻源，一定要说是祖上缺德啦，还是爸爸妈妈缺德啦，不要去讲，有病了就好好的治，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始。第三个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里讲到越过十二因缘，看透轮回真相。如何理解心通才算圣贤？那有了圣贤之后，是否就破了十二因缘呢？请师父慈悲开始。
我听不太清楚。
师父在白话佛法里讲到越过十二因缘，看透了轮回真相。如何理解心通才算圣贤？有了圣贤之后，是否又破了十二因缘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好像我跟你们解释过了，实际上十二因缘就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也是一个啊，我们说共业所为。当一个人到人间之后，都会有这方面的十二因缘的那种果报现前，让你来长受苦痛，就像生离死别啦，啊，要看的看的，不喜欢看的，天天在一起。要想看的又看不到，就是这种都是因缘果报。所以呢，怎么样看破看破，就是一种智慧，知道人生苦短，再怎么样的苦，再怎么样的难，再怎么样我不要看你，我喜欢你，都是不长久的。只要懂得这样一个理念，就是知世无常，你就会看破和超越十二因缘。
明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欢迎大家参加今年九月份北美五大城市的大法会，前来救援，共赞法喜，谢谢大家。
谢谢。